なって感じで、見なきゃいいな。那请你带我们祷告开始。
好，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共同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求主能够亲自的带领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主啊，我们求主能够亲自的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吧？虽然现在外面有瘟疫，是吧？你坐着为王，是吧？因为你是磐石，是吧？你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吧？我们靠着你，我们不惧怕任何的艰难险阻。求主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吧？都能够明白主你所要我们在这个世代所要担当的责任，无论我们在天涯海角，也无论现在因为疫情我们不能面对面的相聚，但是主你的圣灵都让我们共同的能够像心相契合的，能够像面对面的在一起的一样。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下面的聚会，感谢主能够用你大能的手亲自高抹你的仆人张福达牧师，是吧？让他的讲解主啊都符合主你的心意，也求主能够保守网络的顺畅进行，主啊，保守我们在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主啊，尽都同感一灵，能够听得明白，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
好，我们来看看这本书里面的收藏了吗？可以打开哈，打开手机那个 APP， 我们没有说打开。刘毅，你有没有这本书啊？
哪个书？
就我们今天学的这本书啊。
我转发给你。
那个，
我发给你。
看这个简介部分，看到没有？简介看到没有？就点开打开以后，直接点那个上面那个就跳出简介，有没有看到简介？留意。
刚刚打开。
这本书的简介看到没有？
看
到。那个。
看到。
简介这个看到没有？请你大声给我们读出来。
大部分关于子女教养的书，不是教父母要塑造约束儿女的行为，就是教父母让儿女觉得自己不错。但父母们若只重视行为和感觉，最终会失去儿女的心。本书的基本信念是，一生的效果是由心发出，父母的职责是引导孩子的心，父母要学会从孩子的行为追究孩子的心思意念，更好地了解孩子，才能正确地引导儿女走上人生正道。书中作者具体探讨了以下方面：父母管教权柄的来源，正确的教养目标，儿童心灵发展的过程，子女教养的关键之处，合适的训练方式。
好，这是简介哈，简介部分。所以呢，那我们就可以看， 所以我们要说教养孩子一定要从心开始哈，从心灵的心哈，所以不是只是矫正行为啊而已啊，或者只是给注重他让孩子们就很开心啊，自我膨胀自我实现啊，这都不是教育儿女的观念。所以他才讲到一生的果效是由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哈。好，来我们来打开，请张弟兄张一群弟兄，请你打开序言部分，请你帮我们读一下序言。张一群弟兄，
可以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听到听到，请你读那个序
啊。我这里的我，好的，我这里叫引言，用词和权柄引导，
不是序。
真真没有序对吧？
对，就是那个往下往下走就是序了。
啊，哦，哦，对对，看到了。这时代是一本一部杰作，特里普深知和简论的内容和对象，他了解儿女，也了解父母。大部分教养儿女的书，不教你如何训练和约束孩子的行为，就是教你一味的表扬他们。这两者都被当作教养儿女的目标。不同的是，前者以父的愿望为目标，后者则以孩子的愿望为目标。子女心，父母情这本书的内容则大不相同。他教你什么是父母真正应该有的目标，以及如何实际的达到这些目标。他也教你如何在真正重要的事上帮孩子，如何运用言语和行动化对内心的影响，并且教你结合沟通和管教，有智慧的爱儿女。他还将和在儿女长大的过程中调整目标，因为从婴幼儿期至儿童期，从儿童期至青春期，教养的目标都不相同。这本书会使你谦卑，激励你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或母亲，也教导你在人为人父母的过程中注重言传身教。其实大部分儿女教育类书籍的作者并不了解儿女和父母的真实情况，因此不论是从圣经的角度还是从人类的本质来看，他们的方法所奠立的根基并不正确，由于他们整体的方向是错误的，使得一些好方法和坏方法混杂在一起，这样即使是好方法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特里普却不同，他真正了解你和你的儿女。他在这本书中把重要的基石准确地排列出来，带你走上一条平坦的智慧之路。他不但给你一个方向，还告诉你实际的做法。在教育子女方面，你不可能找到一本比子女心父母情更好的书了。大卫鲍利。
好，
我读完了。
好，好，谢谢。这是序言部分哈，序言部分就是他就讲了什么，他就是既不是以什么控制孩子为目标，也不是以孩子自我实现为目标哈，乃是什么如何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成为敬虔的后代。所以呢，这个就是干嘛？啊，对，这是一个所以呢，这个他做一个序言哈，为他写的这本书给他的评价相当高哈。那没关系，我们快一点看，来看一看看，来看看这本书的他的哎，我们这线上的弟兄姐妹都有，现在都在打开这本书吗？如果现在没有的，请你赶快说哈。如果你没有的，马上说，不然等会我们就会请你读哈，就不要到读的时候再说你没有这本书，我们就觉得你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好，大家注意了，
输了。
啊？喂。
二川弟兄发到那个智慧南海群里那个了。
我截图给他，最好是他们要下载那个，在微信里头。
不是。说如果离开这个会议呢，如果打开链接进到那个书里面，听不到声音吗？比如说我如果离开这个啊，
嗯，
我要重新进来，我才能听到声音，就是这样。
你如果苹果手机的话，你要在里面要设置一下，它默认为你退出那个界面的话，它就把那个。那个 APP 给那个什么了，给暂停了。你要在苹果手机里，你
左往右拉之后，它声音就会变成正常，不用进出的。我之前开会议的时候也试过，大家可以试一下。
哎，张老师，我没有书，我的书还没到呢。
放到谁？
啊，
放到群里面去啊。
这个姊妹退出了，思燕姊妹是吧？她没有这本书，她的。
刚刚
那边
的
退出去了。
啊，有电子版，思燕姐妹电子版。
哎，你们认识思燕姐妹的，麻烦你把电子书你发给她呀。
你发给她，谁发给她？把电子版发给她，张弟兄，你有她的微信吗？
你发可以发在那个歌山地那个群里啊。
歌山地那个群里有吗？
我发了，
对吧？
好，歌山地那个群也发在里边了，是的。最好把它收藏起来。
好，谢谢。
你把它收藏在你的微信收藏里面，然后呢，你比如说你就不要每次都就从，也可以从那个微信打开收藏里面就可以找到这本书，就可以点开就可以读了。你就可以读这本书，好吧？就放在你的微信收藏，你把它在微信里面打，要收藏在你的微信里面。来，好，我们请林光能弟兄哈，林弟兄，请你读一下第一章的引言。林弟兄。林光能弟兄，好。
引言不？
对。
哎，啊，读引言是吧？
对。
啊，好的。真真没有。
哎，先读题目，读题目。
老师打电话给他。
先读题目，先读题目。
啊，引言。好的，引言用慈爱和权柄引导。真真没有做家庭作业，老师打电话给他的父母，请他们帮助他，但是他们无法帮他，因为12岁的真真不听他们的，他不顺从父母的权柄。真真的父母对女儿无能为力，希望学校能引导和督促他。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从10岁到12岁以前，很多儿女从心理上已经离开了家。我这里所指的并非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而是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他们从心理上离开父母，不再接受父母的权柄，也不再咨询父母的意见。我们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对父母的敬重，这就像一般既没有罗盘又没有舵的船，不但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引导自己的能力。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主要是几个方面，当前的文化中交集造成的。很多人有儿女，但是不想做父母，他们认为做了父母就不可能再追求个人的愿望和梦想。在这个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文化里，儿女成了很明显的负担，因此父母花很少的时间陪孩子，还美其名曰重视要与孩子相处的质量，这种观念很受现代人的欢迎。今日做父母的有许多人也属于急于摆脱权柄的一切。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意识和反战热潮 大大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各种抗议运动风起云涌，改变了人们对权柄和个人权力的观念。结果在文化上，人们不再接受父亲在家中的主导地位，妻子也不再顺从地听从丈夫，连假装顺从也不必了。做父亲的不再怕他的老板，也不怕忽悠被解雇。昨日的老板用权柄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今日的老板则要用奖金。我想说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在学校里不再需要乖乖地坐成一排，不再是必须先举手才可以说话，在家里不再害怕跟父母顶嘴的后果。孩子的角色本来就要求他们顺从，但是他们不再接受，这实在加重了父母的负担。对他们来说，旧的教养儿女的方法不能再用，以前独裁的方法也不再有效，但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新的方法。
好，请听。好，请听。好，请听，请听。好了，哎，好，没关系，来，下面请换一个，请谢弟兄，谢振成弟兄读下面一段。谢弟兄，
他们对孩子说：“你要听话，否则会被处罚。”
哎，是哪一段啊？
这办法是
哎，
不是一个通，
我是接着读的。
对对，好。
现在方法也逐渐失效了。喂，
他那一开麦怎么那么沙沙的声音啊？
喂，张牧师听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你那个麦克风有很大的那个噪音呢、
啊？怎么回事？
啊？
你的麦克风有很大的噪音。
喂，好，我再继续。因为我们已不再像上一代那样尊重权柄，大家喜欢这种教养形式，但是因它简单易行，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并不符合圣经教的。今天的父母既挫败又迷惑，儿女的行为不像该有一样，父母也不知道为什么，因此很多人下结论说根本不存在教养儿女的好方法。有些人在挫败中对孩子轻之任之，也有些人继续强用20世纪50年代的独裁方式，不知不觉的整整一代的孩子就被耽误了。即使在教会里，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在渐渐地失去我们的孩子。幼童的父母想到青春期的问题就怕，青少年的父母被不断地提醒，那种日子很快的就会来临。当我的三个孩子都到了1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来安慰我，因为许多人都知道孩子越大问题越多，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在，仍可以用尽前的方式教养儿女，也不必破罐破摔。认定做好父母是不可能的，而要拿出勇气来。也许经验告诉你失败是避免的，但我要告诉你，经验并不可靠。
好，请停，请停，请停，请停，请停，请停，
圣经是，
请停。好，请你关麦，闭麦，闭麦一下。好，你那个什么，好像他们一开麦吵了。请陈倩姊妹，陈倩姊妹在吗？倩姐，陈倩姊妹在吗？
南海群里有吧？
好，那个。
听见没有？
听到，听到。请你读圣经才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指南。
他说他没有。那个南海群里面阿川弟兄发了，你点开阿川发的那个书的链接。
这曹是谁啊？
曹小红姊妹吗？
是曹小红姊妹吗？对，肯定是吧。来，曹全倩怎么还没翻到？他再找一本。来，高弟兄，高弟兄，请你开麦。高弟兄，高弟兄。你有书吗？ 你翻开书没有？哎，你翻到书没有？翻开书没有？啊？
哦，我书我没有，我书在那个汤圆，我今天能跑到佛山来了，那个眼镜也没戴，下一次了，下星期。
好好，下次你读哈，来。哎，你跟云飞，你跟你妻子在一起吗？
他不用戴书，他打开这个微信这个东西就可以。
他没戴眼镜回来。哎，你跟你妻子在一起吗？云飞在吗？
听得到吗？
你听到听到。
嗯。
你听到？
我在呀。
你打开书没有？
我在参与，我打开书了，第几页？
你看，就那个上帝的方法的序，第一章的序里面的上帝的方法完全够用。
上帝的方法完全够，第一章重新开始哦。
不是那个，我们已经读了很久了，就是引言，第一章引言，就引言部分，不是第一章，是引第一章前面引言，用慈爱和权柄引导。
哦，
往下翻到那个
引言部分，
对，翻到圣经才是唯一的权威那里。
我知道，上帝的方法完全够用。
不，上一段
是第三页。
上一段，圣经才是我们唯一。就刚才读的上一段。
第三页，上帝的方法，圣经才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指南。
嗯。
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有无限的知识。因此神的启示既有力又完全，他呈现出一幅准确又包容万象的图画，内容包括了儿女、父母、家庭生活、价值观、教导、养育、管教等等，凡作为父母所需要的装备，你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上帝的方法完全够用，但遗憾的是，人们却不尝试去用它。教会之所以会出现世俗文化中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上一代没有照着圣经的方法养育儿女，我们只用有效的方法，而不是合乎圣经的方法。不幸的是，我们连所谓有效的方法也抓不住了。随着文化的改变，曾经适用的方法已不再适用。父母的工作具有多面性，你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成为慈爱的权柄，引导儿女有一天能和你在神的主权下享受亲密的关系。在此，我把圣经中与子女教育相关的教导概述如下。
好，好，可以，请闭麦哈。读完之后就自己就把麦闭了，然后我们就其他。好，所以呢。这里是讲了什么，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吗，现在因为现在这时代哈，特别在美国现在也如此哈，就是老是挑战什么呢，就以个人隐私啊，以个人自由为借口什么呢，就还挑战父母的权柄哈，就很多人就是要么就什么，我们说要么就是讨好孩子，就一味的以孩子为中心，要么就是什么一味的什么专制也不行，就是以父母为中心，这是一种专制，就会带来一种所谓的律法主义的危机，第二种什么呢？就是以儿女为中心，就是什么，就会导致放纵，就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自我成就哈，就是很容易让孩子很虚荣，很不成熟。所以这些人使用的各种历史上的各种方法哈，中国人什么头悬帘锥刺股啊，是吧？有什么什么什么家禽伺候啊，这种可能。要么你自己发愤图强，要么就是什么让父母来控制儿女的家庭，所以这是中国的强。好，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教导，圣经应该是回到圣经的，圣经是绝对够用的。来，请来陈倩姊妹，你打开书没有？ 倩姐，你打开书没有？能说话吗？听不到你说话。
哎，我现在听得很清
楚。说。
好。打开没有？
我不会操作，如果打开那个用那个会议又会退出，我不会操作。
哦、
我听了，我这一次听了。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他不会操作。
听见没有？
好的，好的，好的，好，来，来，请胡弟兄，胡弟兄能开麦吗？胡弟兄，胡弟兄。你打开书了吗？啊，一打开他们退出去了。
Hello。
哎，您能打开书，又能不退出去吗？
好。
请你读全饼那部分。
从全饼那开始读是吗？
对。
好了，神要求一切被造者都生活在权柄之下，他对我们有权柄，并且在已经建立的群体，例如家庭、公司、教会、国家等等中，将权柄赋予不同的人。因此，你不必因对儿女运用权柄而感到局促不安。你不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和方便来运用这些权柄，而必须按照圣经教导，为了儿女的益处来引导他们。谈到运用权柄，我们总是会走两个极端，不是倾向于粗暴的独裁主义，就是倾向做一个无力的胆小鬼。然而神以他的话和榜样来呼召你成为一个慈爱的掌权人。你要做的不是如何使儿女听你的话，而是你要做个真正的仆人，为人舍命的权柄者。你成为儿女生命中的权柄，其目的不是把他们控制在你的权力之下，乃是要使他们有能力自治，因而能自由地生活在神的权柄之下。耶稣是个好榜样，他是发命令的神，拥有一切的权柄，却以奴仆的形象来到世界上。他贵为君王，但谦卑服侍。他取了仆人的样式，但掌管万有。他有至高权柄，又那么慈爱，并且都是为了他百姓的益处。约翰福音十三章三节提到，耶稣虽知道父神已将万有放在他的权柄之下，却仍然拿一条手巾束腰为门徒洗脚。当他的子民顺从他的权柄时，他就赐他们能力，使他们得自由。作为父母，你必须运用权柄，也必须要求儿女顺从，因为神要他们听从并孝敬父母。你运用权柄，但不可以像个残忍的工头，而要成为真正爱他们的父母。如果父母是和而可亲的君王，孩子很少会迫不及待地离开家，他们不会逃离一个能够满足其需要的家。谁愿意断绝被爱又被尊重的关系呢？谁愿意离开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呢？谁会远离一个帮助他成功的人呢？25年来，我担任过学校行政人员、教牧、圣经辅导员，同时还是一位父亲。根据我的经验，孩子一般不会反抗真正慈爱又无私的权柄。
好，好，这是关于权柄哈。其实我们认，不过这个权柄大家说的啊，既不是一个什么 独裁的哈，也不是一个什么独裁主义，也不是一个无力的胆小鬼哈，不是让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权柄来发挥我来打发我们的什么这样的一个威严啊，那个没有用的。但第二方面也不能够不使用权柄，有的人就不敢对儿女使用权柄，所以就反正放纵自己儿女。所以反正就是两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不要注意，我们要一个什么，既要有我们的权柄。保罗也说的，神给我们权柄，不需要来破坏你们，也不是来什么辖制你们，那是什么？为了爱你们的缘故，对你们有益处，是要得益处。所以权柄是很有意思的，他应该说又有权柄，权柄不是我们地位，不是我们的身份重要，权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更大，所以你要负更大的责任，所以你需要使用权柄来带领神所托付给你的家人来一起成长。所以我们不是，这大家记得哈，这个权柄不是我们市场所认为的，我们是领导，我们是领导，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这个能力哈。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是权柄乃是为造就人。好，来这个小红姊妹在吗？小红，你刚刚名字已经改了，你能读吗？还是你只能听？
我在。
你能读吗？
可以啊。
好，请你读引导那部分。
哦。引导，既然对儿女有言，既然对儿女而言，父母是权柄，那么引导便是父母对儿女的工作。父母是儿女的引导者，帮助儿女认识自己，以及他所生活的世界，这就是引导的过程。父母引导儿女对自我和自己的反应进行评估。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获得分辨力和智慧。这个引导的过程，比起仅仅教儿女怎么做和怎么想，要有更丰富的互动关系。你要将自己的生命投到孩子身上，沟通，写明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指导，而是要求你坦诚地分享自己的生命，因为价值观和属灵生命传承不能只靠言传，更要靠理解和领悟。箴言13:20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身为有智慧的父母，你的目标不是只和子女谈论，更要释放出有朝气有活力的生命。这生命是出于对神和对儿女的真诚。为人父母的工作就是求神赐给你智慧，来引导儿女的心。
好，好，
我读完了。
好，谢谢。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呢，就是看到这里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用慈爱跟权威哈，慈爱跟权柄这两个是并重的，就是有慈爱跟权柄来一起来引导我们的儿女，就是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教，也不是我们说只是埋头苦干，这两个都不够，要综合起来，既要使用我们父母的权柄，但这种权柄不是强迫的，不是武断的，更不是控制的，乃是什么引导式的。如果你在神赋予你有父亲的权柄、父母的权柄，同时你又有充满了上帝的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发现你使用的权柄是这里用的很好的一个词叫引导，知道吧？是引导式的，不只是说教式的，更不是惩罚式的。你还记得吗？有几个弟兄你们还记得吗？要小心，不要每次什么呢，说孩子你不听话我就要管教你了哈，不听话要打屁股了哈，不听话我要开始要罚你了哈。这个这种话呢，说光说，有时候我们反而也没练也没做，或者是说之后孩子就，你只要孩子暂时就什么就乖一点了，孩子马上就好像就没有犯这个错误，但是呢没有解决他心的问题，知道吧？你这我们就还是让他们只是心里害怕，哎呀我害怕受惩罚，所以我就乖一点吧。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哎乖啊，你不做这个事情，妈妈就奖励你哈，妈妈奖励你东西就是什么贿赂式的，就是以什么奖励，以物质方面来讨好式的，或者收买式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暂时问题解决了，但这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就是解决表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那些妈妈们，为什么要做全职妈妈哈，尽可能什么要什么要花时间，不要认为哎呀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哭的时候就哄一哄，最好甚至恨不得的妈妈很厉害，带孩子们恨不得孩子除了吃喝拉撒全是睡觉的，有什么就最好一直睡着不烦我最好了，我自己有自由的时间哈。其实这个是都是比较还是自私的，就是更多的是什么是引导孩子怎么哎让他怎么去跟自己发生生命的关联哈。我们说基督化教育好，父母这样就是真的不是靠说教而已，是生命去传递生命的，你本身的肉身生命也是你传递给他的。那上帝没有说什么，没有让你什么，现在很多医学手段高明啊，你知道吗？昨天我跟有几位女士跟我聊，她在聊什么呢？她说他们结婚了，本来不想生孩子的，但是后来说哎呀这个不行，丈夫又很想要孩子，所以就是他们两个人不想要，这个家人想要孩子，对不对？老人啊这些诸位啊，他说怎么办呢？有些女的就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是代孕，怎么代孕呢？就自己不生，但是呢也不是用别人的卵子哈，就也是通过医疗的方法，医疗就取她丈夫跟她本人的这个精子跟卵子什么呢，就是合成之后呢，就是不植入自己的子宫，是出钱大概20万-30万，20万-30万，就是找一个年轻的或者是觉得健康的女子，就是专门有代孕妈妈嘛，对不对？在我们中国有这个生意哈，中国生意就比较乱一点。他们说在乌克兰呢，大概是30万-40万就全搞定，就是还要找不错的年轻的美貌的女子，然后帮你的受精卵呢，还这个受精卵就是夫妻的，夫妻培育之后呢，就把它植入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子宫里，要帮你生出来，这样就等于是赚钱，他们以此为生。这样的话有意思呢。你既有自己的儿女，又没有自己的身体来生育，保全自己的体型啊，甚至保全自己的这个整个一切，就是没有什么生过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啊。他们说，竟然很多人做这个生意哈，他们说现在最好的是去乌克兰，又不贵，大概是那些医说有保证，乌克兰什么呢？是官方的医院做的，就是他说合法的国家的那些帮的医院。可以来帮助你做这个代孕的，就是代孕啊，所以呢本来应该是帮助有困难的人还可以，但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多女性呢就说我想要孩子，当然还是要自己的骨肉，也是夫妻的骨肉，只不过呢要借腹生子，借腹生子就借别人的子宫找出来用于自己的儿女，这样呢就自己的体型啊自己的身材啊自己什么的就不会受到大的影响，还跟没生孩子一样。
不好意思，差距那对这个孩子很大影响啊，因为这个受精卵它已经是个生命，然后经过这个空气，经过外面的界啊，到别人身体里，这个过程其实我个人认为对这个孩子的身体发育以后的人格肯定会有影响。
这个肯定不理想，但是问题是从生产来说，他们认为后来他不知道，他一生下来就还是自己的，就是他就是生下来就自己带走了。就是完全自己也在医院陪，就等于是，但是就是有点，反正有点奇怪的，肯定是奇怪的，肯定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就是现在的人，我就告诉我们说嘛，就说注意啊，说这些现在人就是这样的，什么注意做父母的要注意好，就是要有爱的基础上，还要什么叫我讲的时候刚刚用的那个词叫，你这是你的物质的生命，是你的精子和卵子，但是呢， 其实在你真实的肉身的生命里面的关联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你没有真正是什么生命去传递生命，当然包括这是肉身的哈，那我们还有什么更叫属灵的生命，如何在信仰上跟我们的儿女们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好，这个我们要注意，身为父母的什么呢，一定要什么，不只是和子女谈论，更要释放出有朝气有活力的生命，对不对？这生命是出于对神和儿女的真诚，为人父母就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引导儿女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注意，我们不只是口头的谈论，也不只是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只是 做一套公式化的那个程序，更不是什么，我们很多父母只是喜欢什么，就是用一些威吓的方法或者用一些讨好的方法，使得儿女们暂时表面上，我用了两个字哈，暂时的表面上的乖乖的，还没有真的从用心，我们自己没用心，所以我们也不会用心去对待我们的儿女，更不会去注重儿女们内心的那个调整跟改变。这是在这部分啊，大家注意了，就是说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怎么在题目大家注意，用慈爱和权柄引导，这几个词都很重要的。用慈爱，我们是父母的爱，上帝的爱，权柄我们不能否定，但是你把这两个偏废就不行了哈，偏废了就，当然他也不说两方面，还说他慈爱跟权柄本来就在一起的，他不能够分，都不能说叫平衡，我都不喜欢叫平衡，因为平衡这个把慈爱跟权柄就分离开来，各自的平衡，这个不是的，慈爱和权柄它是完全在一起的。然后呢，用了一个词是引导，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哈，就引导儿女的心怎么来跟父母是同心合意的。好，这个是引导的概念哈，那我们还是把第一部分第一章要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看看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等会有一个才能够思考一些问题哈，我们来那个思燕姊妹可以打开麦吗？你可以读吗？可以读第一章吗？第一部分根基培养，跟培养养育根基，从第一章从新开始，可以打开吗？思燕姊妹，你可以读第一章吗？
好的。塑造影响因素吗？第二章，
不，
第一章，
第一部分演育根基，第一章重新开始，从题目开始读，第一部分。
19页。
第一部分演育根基，第一章重新开始。圣经告诉我们，心是生命的根基。一个人的生命反映他内心的状态。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段经文可以生动地表达出来，心就像一口井，一个人的生命从其中涌流出来。这个观念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提到过，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其内心井况的流露。心决定行为，因此你的一言一行都显示出你内心的倾向。马可福音7:21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诽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这些言语和行为的恶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你的儿女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是他内心所藏的善或恶的反应。路加福音6:45很明显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些经文可教导我们养育儿女的重点。行为不是根本的问题，内心的情况才是症结。请记住，心是生命的控制中枢。父母往往只注意子女的行为，因此偏离了方向。如果你管教的目标是要改变行为，情况就是这样。你警觉到孩子有不好的行为，于是那些惹人生气的行为就成为你可能会这样问，问题就在这里，孩子的需要其实远胜过表面的行为。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做，如果你真想帮助他，就必须注意他的心，因为正是内心的态度使他产生这样的行为。只改变行为而不从根源去改变内心，就是本末倒置，治标不治本。这不就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时说的假冒为善吗？在马太福音15章，耶稣公开指责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还责备他们是外面干净里面污秽的杯盘，里面污秽的杯盘。然而我们却常常这样教导儿女，我们要求孩子改变行为，却从不注意产生行为的内心，从心开始再到行为模式，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图一，内心决定行为。那么父母要怎样纠正和管教儿女呢？神的律法的确要求孩子有良好的行为，但是你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一，你要明白，也要帮助孩子明白，是他偏离正道的心产生错误的行为，他的心如何走迷，使他产生这样的行为，他错误的言行背后有哪些内心的问题。让我们用常见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例子在那些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中很常见。孩子原来玩得很好，突然他们为了玩具吵了起来，这时父母通常会问是谁先玩的，这样的反应忽略了新的问题，只是为了求公平，有利于那个先拿到玩具的小孩。但是如果看看他们的心，情形就不同了，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恶人，因为他们都硬着心彼此对待，都很自私，都会说我不在乎你，也不管你高不高兴，我只关心自己，只要我得到这个玩具就会快乐，我才不管你觉得怎么样。从新的角度来说，你看到的是两个只顾自己的孩子，两个违背神律法的孩子。当然两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一个孩子抢另一个孩子的玩具，另一个在保护已得到的利益，但论到他们的心，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态度都是只要我快乐，不管你死活。现在你知道内心的态度如何引导行为了，所有的行为都和某种内心的态度有关，因此管教儿女必须注意他们的心。
好，请停。好，请休息一下。好，谢谢，请你停一下。好，来，请张弟兄，张一群弟兄，你继续来读。张弟兄，张弟兄，
第几页了？我
跟大家
重新，我
在
听。
25页是吧？现在你知道，都这种认知
是吧？
对。我这没有耶稣的，我这里，我这写。
我的是书本。
这种认知对管教儿女有很大的帮助，那里。
好的，好的。现在你知道内心的态度如何引导行为了，所有的行为都和某些内心的态度有关，因此管教儿女必须注意他们的心。这种认知对管教儿女有很大的帮助，它使父母不只注意行为，也注意内心，不只注意改变外表的行为，也注意纠正一些更深层的问题。你帮助孩子认知到这样的行为显明出来的是他偏离正道的心，神差爱子来改变人心，使人得自由，不再做罪的奴仆。本书的基本理念是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因此父母的工作就是引导儿女的心。你必须学会从看到的行为追究孩子的心思意念，并让孩子了解内心的问题。你必须使他们了解问题所在，而不只是责骂他们。你必须定睛在十字架上。父母的所有工作，包括纠正、管教和训练，都必须以心为重点。做父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孩子的心，这样的信念能在每一方面帮助父母，包括设定目标、确定方法、塑造儿女发展模式等等。本书将讨论教养儿女的每个重点，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父母的职责，探讨儿童发展的过程，检视正确的教养目标，思考合适的训练方式。而所有的讨论的重心都是引导儿女的心。我不想提供一些简单而巧妙的方法，也不想推销新的三步成功法，以制造出温顺乖巧的儿女，更不想教你满足孩子需要的快捷方式使你的日子好过一点，而是想和你一起寻找一些新的方法，以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教养儿女的任务。虽然我是过来人，但我仍然热衷于做父母这项工作，甚至比以前更加兴奋，更有热情，因为我相信神会赐给我力量，使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培养出敬虔的下一代。我看到过一些父母掌握了本书所提出的原则，他们培养的儿女行为端正，另有都有敏感的心。最近我拜访了一个活泼又有生气的家庭，这个家中的孩子十几岁了，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地方。父亲和母亲得到应有的尊敬，孩子有问题就向父母询问意见。他们的对话中有许多圣经的话语和原则，但那种对话并不令人反感，而是让人觉得温馨。这家五代人都坚信信仰，坚守信仰，而第六代正在学习，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建设和谐家庭，培养敬虔的下一代，这样的愿景值得我们为之牺牲。如果你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有许多疑惑，理不出头绪，你一定要在圣经里寻找答案。我深信圣经足以提供父母所需要的全部答案。有些教会长期以来一直想结合圣经和非圣经的观念来解答关于做父母的问题，结果自食苦果。我们必须从圣经中了解做父母的道理，因此要了解你的儿女，就得从影响他们的两项重大因素去思考。第一，他和塑造他生命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二，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下一章我们会讨论这两个影响孩子发展的重要课题。
好，
思考问题。
好。那我们就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就今天好像我们就把这里读完哈，已经正好十一点多，我们大概用一个小时来读这个，或者是思考问题这里面可以把它读完哈。我们现在就这个问题呢，正好借着这个思考来讨论一下哈，来讨论一下，正好我们就结束哈，我们就看看就在管教儿女及纠正儿女问题行为时，为什么处理内心问题很重要呢？这个大家有没有可以分享呢？就在管教儿女及纠正儿女问题行为时，为什么处理内心问题很重要？啊？好，刘一弟兄说，是因为一天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内心这是一个啊，因为圣经它用了经文，一生果效由心发出来的。还有什么大家分享的没有？大家如果谁愿意的，你就开麦，一个弟兄姐妹开麦，你就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管教儿女的这个问题行为时哈，纠正儿女的时候，如何就为什么处理内心问题很重要？有没有可以分？还大家还有分享的没有？
我说一下高家人的情况，听得到吗？
听到。
那家园呢，他在运动方面他就是很不喜欢运动，对，叫下动下还是好的情况，有时候叫下他都叫不动他，在家里也是，你叫他洗碗啊做家务啊他也是不动的，然后现在呢虽然爸爸在家让他去健身馆，给他开了健身馆的课，让他去健身馆叫教练陪练，然后爸爸有时候也会陪他去楼下打羽毛球，对，但是这个他心没有改变，我觉得是没多大的作用，就是让他爸爸对他凶，对，还有一点怕，他会去健身馆，但是发现他就是教练陪他练健身的时候，就是他就没有，因为他心没有改变，所以他就不会很认真的去做，只是应付一下，反正我去了嘛，然后叫他去楼下打羽毛球呢他不得不去，因为还是迫于父亲的威严啊，迫于怕不去爹会挨骂，所以他也去，但是他就不会去尽力去做到好，就是敷衍你一下，所以我就觉得心没改变的话他可能行为上会有一点改变，但是这是不完全的，对，
所以你是回答第二个问题了，你是分享了一个建议，第二个就是
对他就不会做，
对，你在分享，请描述内心是如何主导人们的行为的，是吧？有点靠近这个问题讨论了哈，没错，就说如果他心没有改变，他的行为上很多都是消极的，是吧？应付的，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吧？
对，他对应付的，他不积极的。
对，所以你在讨论，再回到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也没关系，就是描述内心是如何主导人们的行为的。如果心没有改变的话，外表也可以给你面子也好，或者怕讨好你父母也好，或者是顾全大局也好，也会去，但确实是一看那个态度啊。那个动作啊都是勉强的，都不认真的，确实是，所以我们就把第二个问题也能够拿出来哈，大家可以问，就是请描述内心是如何主导人们的行为的，这个大家还有什么分享的没有？就第一第二个问题还有什么分享的？有没有分享这个第二个问题的？就是说，内心是如何主导人们的行为的？ 我自己想到圣经一个例子哈，就耶稣带着门徒们去撒玛利亚村庄传福音哈，结果呢，撒玛利亚人拒绝福音，拒绝耶稣所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个彼得、雅各、约翰跟雅各两兄弟就很厉害，对吧？那上帝是不是让我们分祷告神，吩咐使者献上什么火来烧灭这个村庄？但他们就是，你不要认为他们白乱来的，也不是说那种流氓脾气哈，因为旧约时代有没有啊？确实有以利亚的时代哈，他们来抓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就祷告，神就降下火来，就把他们烧灭了，对不对？当然那种情况下，跟他们现在心态是不一样的。以利亚时候那时候的绝对不是说我摆威风啊，我的内心是多么的希望灭亡，不是的。以利亚那时候是面对上帝，是不是他主动的？就是当然是因为那帮人去抵挡神，去拒绝亚哈王所派来的，这帮人更加的骄傲，所以上帝用他的方法来管教、来处惩罚那些人。但是这种门徒的心是什么呢？就是很威风，就是他竟然敢拒绝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传的福音，所以降下火来。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什么自己不知道哈。其实我们有时候是想用我们的，所以我要大家一定要记得，有时候可能我自己坦白讲哈，我有时候这几年我承认我在对自己哈，对父神上我最大痛苦是什么呢？最大痛苦是我承认，因为我们以前受这些很多的学习训练之后呢，虽然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确实你有时候跟别人谈话有最大的痛苦在哪里呢？你是我们是强调是从内心改变，从神的恩典到我们内心态度到我们的行为举止。但是呢，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甚至一些重要的一些关系里面的人呢，他注重只是看重方法，只是看重技巧，只是看重这个我们要这样做，改变一下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呢，心却越来越远，看到没有？我这叫心的距离哈。我们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现在都发生了哈，在成年身上很发生什么呢？我也避免冲突，好像我们谈的也是传媒讲哈，好像也不被肯定和承认。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谈那些话题确实有时候太表面化了，太强调这个行为，其实也就律法层面的，律法层面的东西不是不好，就是人要有好行为一定没有问题，对不对？但问题你好行为从哪来的，对不对？有你好像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真的就最好了。但是呢，你的心歪了，什么都没有用，好行为也没用，对不对？所以你跟有好的心的人，就一定会有好的什么行为。但好的行为不一定有好的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内心是如何主导的行为，其实就是内心决定，由我们的心思形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态度，或者态度跟思维模式相辅相成，然后这个态度就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就影响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大家只是说只要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好了。就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确实是以前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种满口的仁义道德哈，但是呢，其实都是你可以感觉到叫面和什么心不和，或者是说我们基督徒。当然就是更不要说我只要不跟你闹矛盾就不错了，那个是不行的，还不够的。基督徒一定要从内心要教导哈大家。所以有时候我可能追求在这种，有时候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很痛苦，有时候自己觉得很痛苦在哪里呢？就是说好了，因为你自己也会有错，你自己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对啊，你也会有软弱的心态的时候。当然问题是当你跟别人以心去交心的时候，对不对？别人就是不跟你交心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你的缺点嘛，也暴露出来了。但那些不交心的人，在那些家伙什么呢？他既可以把自己行为把它隐藏起来，然后呢，再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的时候，就让你很痛苦。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就是因为大家毕竟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大家总是有点不改，但是呢，关键是你是注重的内心的调整跟改变，还是只是注重方法论、技巧论？这是一种外表的一些规条式的探讨呢？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思考的，这个是有时候我们会叫对牛弹琴啊。其实耶稣讲的道哈，都对人的心的，你看到没有？ 那个摊子来了哈，耶稣说你们说让你拿起来行走，或者晓得你的罪赦了哪一个容易啊，对不对啊？所以耶稣但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那些法利赛人问他什么，说耶稣说的健忘的话了，对不对？耶稣说晓得你的罪赦了，耶稣说你们不要心里议论说，看到没有，你们不要心里议论说，耶稣是制止他的内心的，制止他的内心，而不只是表面的，表面的好啊，大家好，可能问题就也就过了。那耶稣偏偏挑起来，知道吗？那些心里说，还是怎么说健忘的话了？就耶稣说，你们不要心里议论说，然后他就说，拿你日子走，跟你的罪事哪一个更容易呢？其实，拿着日子走更容易的。这不呢，你要知道，实际说要让你们知道，人只有赦罪的什么权柄，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我们大家思考一下，其实是回到圣经里面来想一想，心是如何主导人们的行为的？就心里所充满的，嘴里会什么说出来？然后我们的心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举止。好，这个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尽管内心的问题很重要，更重要，但为什么父母还是容易更关注孩子们行为上的问题呢？为什么？这个大家可以分析，就是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哈。没有什么，就是尽管内心大家都知道，父母为什么更容易关注孩子行为上的问题呢？大家有什么分享的？按照我们父母的这个经验，有时候敢于分享自己失败的经验也没关系哈。我们也心态，就为什么我们知道明知其实内心比外表更重要，但是我们还是容易更关注孩子行为上的问题，为什么？请分享。
我个人认为呢，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的这个行为呢，很容易让大人发现，无论他们的好行为啊，还是不好的行为呢，他就是表现在表面上的。那么大人呢，我们作为家长呢，父母呢，纠正孩子的外在的行为呢，就比较容易，特别什么让他做，什么不让他做，下回他再做了要管教呀等等之类的啊。那么纠正孩子的行为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而且看着好像立竿见影，就非常的有效果。但是呢，纠正孩子的内心来讲呢，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了啊。然后我们要跟孩子要探讨很多的这个孩子这个事情，他行为所发生的这个原因了，他内在的想法了。还一方面呢，在纠正孩子内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孩子呢，他表面他会表现的顺服父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内心实际上是不服的啊。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要纠正孩子内心呢，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爱啊，还更需要更多的圣经的知识。
所以你这讲的是什么？就是说，现在还觉得儿女的行为比较简单，看起来表面上好像立竿见影啊，讲表面上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还有就是父母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有这个好。我们只讲父母哈，父母为什么就是明知内心从那种还是只是仍然关注孩子行为？还有没有？江立雄分享的两点啊，一两点这个方面也是很好的，是真实实验的。我们有时候就不愿意，或者不愿意和客观上。没有那么时间心思去花在孩子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快速的解决问题，这个纠正行为哈。好，还有没有分享的？就是从你自己做父母的这样一个感受里面，你是怎么去为什么我们父母还有可能哪些原因导致我们只是注重纠正他的行为呢？还有没有？ 我们要声明一下哈，家里面还买是吧？
就哭着吵。对对对，能听得到吗，詹姆斯？
你说，听到。
啊，就是孩子们就很吵闹，就吵得我们大人很烦嘛。
嗯。
然后我们就经常会用一些零食或会用一些玩具就堆在他旁边，然后就他就不闹，就拼命吃东西，然后就不闹也不去干扰你了。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在旁边刷刷抖音，看看小视频，有大人好像是舒适。就对，好像是在陪伴小孩子，其实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内心那种需求。那孩子为什么哭闹？但是当时为什么就什么？我们好像大人经常会偷这个懒，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就陪伴孩子，就是经常就我们在刷小视频，在刷抖音。在刷微信，
所以叫
孩子们呢，
这孩子玩孩子的，然后你开始你玩你的，啊，孩子玩孩子的玩具，我们玩我们的玩具是吧？
对对，
嗯，
对对，好像这种陪伴呢，你说陪的时间很长，但也不垫，
没有质量，
好像他很多心理其实，对，没有资料，或者他一哭闹你就满足他，就好像他一哭闹呢我们就拿东西扔你啊，好像看起来好像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好像很多心理问题就没有发觉到什么的状况就要去纠正。这个就去什么？还要去，自己不但提升，还要花很多的东西去学习。所以呢，所以我大人就会偷这个懒的，我感觉我自己也会，就是这样。
好，
我分享结束。
好，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你就开麦没关系，这里不一定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也会，就是最好就分享我自己做，比如做父母的，我有时候为什么在这方面会有忽略啊？为什么还是会？我们也当然不是说否定说行为上就干脆就不矫正他的行为是不对的哈，也不是说，比如说现在孩子在马路上了哈，马路上就横冲直撞的，对不对？横冲直闯的，你不能说哎，我先针对他的心。回家再慢慢教导他，让他路上随便跑吧。那当然不是，我想，更容易干孩子行为上的，我们也想积极角度讲哈，客观上讲说，有时候你遇到一个不危险的环境啊，对吧？这个是还是要控制孩子的行为是没错的，并不是说那就不管孩子行为，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先对心跟行为，我们如果在认识上只是注意他的行为，就有点麻烦了。就容易造成假冒为善的，就说我们在一些特殊情况里边，确实也要紧急的限制他们的行为，纠正他们行为是对的。但是不只是这个，就在路上孩子乱跑，你肯定把他拉住，不能乱走啊，不能跑。为什么？必须拉住爸爸的手、妈妈的手，不可以在路上乱跑，因为这个必须马上纠正的，你不能让他乱来，对不对？但是拉着手，你要告诉他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再乱跑？对不对？那在运动场上，你要让他也不能乱跑，那就不对。他不叫乱跑，就让他给跑，是不是？那在运动场上，大家运动的时候可以跑，但是在马路上啊，也确实，但是你仍然要注重你为什么对他有所限制，是因为身体的安全，避免受伤，避免被车撞，避免任何情况。所以，在我们积极的角度讲呢，就是说，好像。有些情况下是必须马上制止行为的，是对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我认为什么就是呢？就是父母的认知不够。父母认知不够，就是说他根本不太注重孩子的内心。就像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哈，就是什么，父母是不是这样的？我跟你吃，跟你穿，跟你住，什么就不错了，是不是啊？哪有什么心灵的交流啊，对不对啊？ 也这种就是物质的，中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一切追求金钱物质的满足嘛，就是整个世界的潮流对我们的污染，在我们自己手里面就是只看懂表面的物质的东西，却不是看懂内心的一个态度。还有第三个方面，我想呢，就是我们父母啊本身，当然客观上讲太忙碌，我们说客观忙碌是什么，就是我哪有时间啊，我工作都忙得要命，我作为男人养家糊口的早晨出门还没起来，孩子等晚上回家了孩子都睡着了，所以情况哪有这么多时间啊，所以是一种客观上的让自己忙碌影响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当然我想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刚刚丹立兄所分享的了，我认为就刚刚就是自私的，我们本身就自私，我们本身就说只要孩子不要影响到我，我甚至自己还吧巴不得能够有我自己的玩的东西，就是等孩子哄哄他也好，给他一个玩具也好，他能玩得开心，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就是根本就不想去更多的享受跟儿女在一起的那个叫 quality time 精心时刻，就没有这种认识，没有这种愿意付代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想最坏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自己想到最坏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为什么更容易关注孩子行为呢，又觉得孩子行为表现得很坦白讲啊，在某些场景里丢脸，你会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啊，就这个破坏最坏的一种方法，对不对，就觉得这孩子比如说在一起啊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你会觉得很让你很丢脸，很感觉到没有家教，就是很没有面子，所以有时候就会只是注重他的关于孩子的行为。所以有的孩子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特别有时候在某一场特别你也知道他做了一件丢脸的事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说讲脏话骂人呐、比如说小偷小摸啊，后来又被发现了啊，有时候呢我们就会让我们就全面面子，这个怎么办呢，那就是为了或者用另外一些方法来做一些不该做的，并没有帮助孩子来改变他的真正的解决他的问题，要么就威吓他一下，要么就什么让他继续来表达他内心好像没有那么贪心，我其实没有那么贪心的，我只是一时激动而已。所以其实有时候呢助长了孩子里边这些继续在心里面去自私自利，其实这个有时候是父母培养出来的，当然孩子本身的心就自私的，那你助长这种自私，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注意哈。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想到的就是这种可能，这些可能性哈，可能性有好像积极一点的，那在某些情况是可以应该纠正他的行为的，在一些危险的场所，那当然他骂人你必须要马上制止他，继续骂人肯定不行，那你要想办法制止，但这个制止都是一个暂时的应急的，但是最后要明白他的心。好，我们来看看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只改变行为而不改变内心是错误的呢，为什么只改变行为而不改变内心是错误的，为什么，请大家给分享的继续开麦分享。
行为是表面上的，内心才是底面的，就是底面的是流露出来的，所以说要真正的悔改要内心的悔改，不是说我那个行为上我停止了，其实我们内心还很恨这个事情，很恨这个人，那说明还实际上还没真正悔改。
所以刘毅说啊，内心的话是真正的心是里面的，行为是表面的，表面不一定是真的。
听你在说话，这边没有声音了。
对，好了，现在有了。来，臣妾姊妹，你开麦了，你说话。
嗯。我有书了，我也打开看了哈。这本书呢，对我们做家长。培养孩子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哦。以前我们知道做家长呢对孩子呢有恩威 病重，只知道这两个字，不知道那个内容。现在看了这本书这几节课呢，就知道基本上知道一点叫什么叫恩跟威啊，就是用好自己的权柄啊，也要从心里去怎样关心孩子，又有说服力让孩子顺服。哎呀，真的很好的啊，这本书。那我就说这几句吧，就知道恩威是怎样理解的啊。恩威并重是这样理解的，谢谢哈。
好，我们讨论了第一章的第四个问题哈，就第一章这个第四个问题，就是当然在慈爱和权柄中来引导我们的儿女哈。那这个第四，为什么我们去改变行为而不改变内心是错误的？大家能不能说到一个重点，继续分享到一个要点，是在有什么？还有，来继续开麦。我们说一般叫七秒钟原则哈。当我问大家说七秒钟，问你问你七秒钟不回答，自由回答，结果没有人回答，我们一个教授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就点名了。他是这个原则，跟学生上课是，就在美国上课，学生叫积极发言哈。他一般讲完课或者这样呢，就问问题，然后呢，七秒钟是给你自由选择回答的，你可以自愿回答。但是发七秒钟之后没有人回答，他就开始点名了，就是你必须要回答了，因为你这样的态度他就觉得大家积极去思考的，就要思考。当然七秒钟是怕有些人还没有思考好，那就是这样的七秒钟原则，我们也试试哈。来，就是为什么只改变行为而不改变内心是错误的，切中要害的，你能够分享一下你觉得为什么？请林光能弟兄。林弟兄，
因为其实就像刚才书上所说的，那个内心是真的是从他那个行，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内心出发的。有时候也许可以改变了他的行为，但是他。你得不到他这个真正的最真实内心里面的想法。有时候就像我们就跟什么全福音啊或什么的时候你相信吗？好，相信。这个时候他也许真的不是他内心里面所说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给他或者从施加压力也好啊，或者是一种他为了去忽悠你好啊，但是给你随意的给你一个答案，但是我们如果是没有真正从他内心里面发掘到他最终的动机，就是问题是还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从内心里面出发是非常重要。就像有时候我就前几天的时候，就我前几天我就跟丁的交通的时候，也就跟他去讨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其实像中国有句话叫相由心生，他如果是说他很乐意去接受就问一个建议啊，或者是一种想法的时候，他如果是很乐意去接受，他应该是很欣慰，会很有，就像小孩子我们给一块糖给他，他从里面他觉得很喜欢那东西的时候，他不会说像哭着去跟你说啊，我要哭着去接受这个糖，他应该不会。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人，因为人也是自由，是最真实的想法，是很重要，真正内心的想法要交出来的时候，问题应该是会迎刃而解的。
好，还有没有继续分享呢？就是如果为什么只改变行为而不改变内心是错误的？怎么有说不是说有所纠正 行为没有，也没有问题哈。我跟你说了哈，说他只改变行为而不改变内心，没有说不改变行为哈。大家注意，不要走极端哈，不要把这些问题变成极端化。就是说，没有说不需要改变行为，是需要，就是说只改变行为而不改变内心，错误是什么？还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有一位小区的一个老奶奶哦，她带着她的孙子，她的孙子攻击，那个攻击性很强的，有一次也打到我们家的小朋友，然后就打了之后呢，打了之后呢，他就那个小朋友那个怒的嘴很凶的，他奶奶看到了之后，他奶奶及时就叫他跟我家儿子说对不起。好，他怒着个脸很凶的说对不起，然后他奶奶就说，就看到他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就觉得就可以了事了，然后就带着他走，然后好了，他这个孙子呢就到处都是打人，就是到处打人，然后每次打完人呢就也是凶巴巴的说对不起，这个，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像这样之后，我就感觉到，哎呀，我自己儿子也打过人，然后不单单是说出对不起就算了，就是因为如果没事就这样，没有只是让他说出对不起，然后没有从他内心去纠正他这个动机啊，为什么打人那个动机，就得一直打人下去，然后每次打完人之后都出不去。然后现在啊，我自己加了这个打完人之后呢，我现在啊也感觉到有问题，就是如果我的家的小孩打完人之后，我现在就是再忙也有些时候就要停下来问为什么打人，然后要什么后果，然后呢也要有管教，然后在一起啊祷告完之后感谢主，现在呢，慢慢的知道打人这件事情，慢慢的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子，不是从我身边就是发生的一些例子，就是这样。感谢主。
好，所以我想呢，
分享完了。
好，我想我们做总结一下呢，为什么是改变行为不改变内心是错误的呢？就是说，确实会让嘛，会导致什么假冒什么为善啊。假冒为善呢，就是这是外表的改变，没有内心的改变。就这个是我们常常，我以前经常举那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两个女儿，你分苹果哈，一个大一个小，对不对啊？你每次哎拿你要哪一个？一个班说我要大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说好，你要大的我就给你小的，人家小的我就给你大的。就这孩子掌握了你这规律之后呢，他就很聪明，对不对？下次他就要什么？要小的，那就给他什么大的。但其实他的假冒为善是谁骗出来的？你骗他，就把他是这种行为上的一个表现，知道吧？他可以表现给你看。那每次我就要小的，所以有时候我没说嘛，我们家老大哎要大的小的，有时候我突然他要小的，我就给他小的，他就不高兴了。哎，我说你干嘛呢？你这个什么意思嘛？你不是要大小的，要小的，要小的给你小的了啊？原来心什么？他是想要什么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方法，我跟你讲啊，我们注重表面的方法，孩子也会表面化，知道吧？就被你骗得越来越表面嘛，假冒为善，要小心。好，我们就看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时间的缘故哈。既然管教的重点是引导心，那么父母该如何改变自己管教孩子和纠正孩子错误行为的方式呢？大家有没有什么代表发言呢？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呢？当然具体的内容我们会逐层深入，这是第一章嘛，所以我们是第一章，所以呢我们是培养根基从心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所以我们做一个引子而已，所以不没关系。就是你有没有认识到开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改变自己管教孩子、纠正孩子错误的行为的方式呢？就回答你作为父母的该如何改变自己，不要说改变别人哈，也不要去 在这里不是要教导别人，也不是说要去讲别人对不对，所以说我自己应该如何改变自己管教孩子和纠正孩子的错误的行为方式。有没有分享呢？大家都比较沉默哈，那我们就做一个第一次，我们就到这里开始，没关系，就说那我们要开始注意自己，我想我对我来说，首先自己也要怎么去用心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在这方面，第二方面呢，也要用心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候怎么去我们这样，你用心对方也就用心，你不用心孩子也能够明白，你人在曹营心在汉，那你孩子们也感觉到你什么貌合神离哈。我们有一种叫挂失式的这种父亲哈，特别对父亲来说可能特别有点难，父亲有时候叫挂失式的甚至叫什么叫僵尸式的那种啊，就是完全没有交集，在家也没有交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要自己要调整自己的心，如何用心跟孩子相处，然后呢不只是有问题的时候，就在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开始跟孩子们一起有些活动啊，有些互动的关系啊，就是表达自己的慈爱的同时，当然这个题目是要什么注重自己的什么那个权柄，这个权柄乃是来造就人，不是来破坏人，也不如来辖制人，乃是要使人的益处，所以呢可能就是正确的使用权柄，其实更用爱来使得孩子们，我们经常说这句话什么呢，一个有爱，刚刚包括陈倩怎么说叫恩威并重的一个父母哈，就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就再简单比方说既爱你又怕你哈，就上帝说你当成畏惧敬畏耶和华，对不对，恐惧战惊做成，这就是既要爱神又要什么怕神，对不对，
战惊，
对，你要成战惊爱快乐，成战惊爱快乐，就既要敬畏又要喜乐，这个有时候看起来就很矛盾的哈，但是呢就是这种什么叫就叫恩威并重也好，还是叫公义与慈爱并重，公义与慈爱就是既有你的权威权柄又有你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流露和表达，使对方知道哪怕你责备我你管教我都是因为爱我的缘故，对不对，而不是自私的你让我不高兴了，或者你让我很不爽，或者你影响了我的事情或者你丢我的脸了，或者你这家伙冒犯我了，这都是一种自私的那种心态，可能就会破坏了我们那个爱，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爱的缘故就反过来讲呢，只是孩子明明有错误也不管，或者只是行为纠正一下把它息事宁人解决当时的问题就算了，得过且过，大家都是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呢，都是貌合神离的，心没有往一起，是越走越远的，表面上在一起做一些事情，但你明显的心与心的距离是越来越远，那这也是很危险的，也是不是让你所喜悦的，所以就求助来帮助我们要改变，就让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然后呢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在基督里的和平和睦的有美好的关系，所以用心来好，这是我们所看重的，说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最远的距离不是什么，不是这个近在什么，你看近在什么？远在天边，近在什么？ 眼前是吧？就现在最远的距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什么？是心与心的什么距离哈？就是心灵与心灵的那个距离是实际上最远的距离。从人际关系里面来说，其实你可以面对面，可以貌合神离，在这时间没办法。好，大家还有没有分享的没有？没有，有一两个分享要，我们就准备祷告就结束了。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没有？不发生一件稀奇的事情啊！我们家本来四个孩子啊，段、三年啊 ，Aaron 跟莫斯知道。买了8月14号的机票，结果我们香港的机票，结果我们买了船票，没买船票呢，结果呢我们就开始想办法，现在就你没想办法，结果都说很困难，在这个票都卖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结果呢谁知道我呢，当然就总是担心要落实早走一点比晚走一点好的话呢，我们就改签了8月14号的票，就加了，他要加4000多块钱，本来买的时候才2000多块钱，就加到6000-7000多一点，就加了票。就加了，就是把那个改签了，改签免费，但是改那个差价要补，就补了4000多块钱，就同时又把那个船票买到，就敢买有，只能先买有船票的那一天才能去香港。谁知道很奇怪是昨天晚上突然8月14号的票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昨天发了通知说已经买了这段的是船票的人不能退票，你要退票可以，要拿你的那个。订机票的那个什么？
那个盖的订机票的日期。
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对，那个机票的那个叫什么？这那个什么？就你的行程单。
啊。
你要有订机票行程单，再加上你的真实的资料，护照号码，你护照号码，还有你来才能够申请退票。结果呢，很多囤票的就把票什么，昨天就吐出来了，有很多人他填了。没有订机票，他这点知道嘛，专门告诉他就填了那些机票的航班就可以订票嘛，他不要查你的行程单嘛，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订票他不知道嘛，就这样呢，昨天就突然又吐票出来，昨天呢当然零星呢他儿子呢跟莫斯他们就没有还没有改签，他们就等，大不了这张票我不要了，他们的目标是说也许我从香港飞总是很麻烦，万一蛇口那船有问题，好像就没有船票就去不了，因为大陆只有唯一一个通道就坐船去香港机场嘛，就我们我就着急，我就赶快把我们那票就变成算了提前走吧，就到14号还有船票，就买了4号有的船票，就把机票改签，但要加4000多块钱的差价，本来2000多一点，2600，现在就加了7000多一点，结果呢，Sunny就跟着我们一起改了，就改签了8月4号的机票跟船票买了，再锁定机票。直到昨天晚上呢放票出来了，结果呢我一发现林星，我就他正在买，就林星就也买到了8月14号的船票，那我们也买了14号的船票，但我们的机票又是8月4号的，白了，所以改签就增加了。但是呢后来我昨天晚上就跟去哪儿打电话，我在去哪儿晚上订的嘛，跟那个携程啊去哪儿，结果他们就反映，就我10点多钟跟他们打电话，结果他们说他1点钟之前给我答复，结果在夜里1点钟真的给我答复，很守信用的答复说，是的，但是你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都承认给你们带来麻烦和困扰，真的没办法，也很抱歉，也很诚恳的道歉。但是呢，他们讨论之后呢，说有两个方案，要么把我们的票就改签回14号，但是就不是14号的价格了，就是你肯定是改签的价格，就是你感觉那个4号的价格。回到14号就不能回到你14号之前价格，好，就是说不要你加钱，当然这个钱也不能少，就是不收你的改签费，但是就是等于把14号那个4号那个加的4000多块钱加上本来的票钱7000多块钱都不一分钱不能少，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是什么呢？哎，就很奇妙，可以全额退票，你可以全额退，为什么？因为那航空公司说正好到8月4号我们改签的那天那个航班可能会取消，他不想坐这个航班，所以呢，本来是不能退票的，本来这个是不能退的，你只能切，就只能切转改签。结果呢，就昨天晚上竟然什么呢？竟然去哪晚当场就把我，而且还有很奇妙，因为那个Sunny是自己定的，竟然他同意，他说你要不要跟那个李子龙那个同学商量一下， 他怎么的，我说没关系，一起改。就现在电话就把我一起把李子龙三弟跟我们的我的订单表一起就退票了，退款，但退款呢他的十二月份才能回款，因为航空公司嘛，反正要确认的退款，因为退款这个程序是很复杂的，那无所谓，反正钱里面的所有的钱就这七千多块就退回来，都可以退到你的账号上，但是要到十二月份，那我们选择退票了，像退票就变成反转了，反转到什么程度呢？本来呢我们家认为什么呢，从香港走啊经济一点，而且是就算了，从这个通道本来呢那个 Aaron 他们呢他妈妈就不想走香港走，就是走香港走很麻烦，风险太大，万一台风啊疫情爆发蛇口船一停就完了，他说我们还是想把这张机票哪怕就不要了算了，就从广州想办法飞到美国去，谁到底翻转了，但他们变成我们是好像之前没选择对吧，因为我们已经改签了嘛，只能走香港这条线，就上帝让他发生意外我没办法对不对，现在反过来我们可以不走香港了，那很有意思啊，变成我们没有票了，现在我们没票了，因为票退了，我们可以选择从香港广州，当然我们走不了太贵了，从广州直飞就是转机到反正都要几万块钱一张票，那我们是不可能，那现在变成他们也买了十四号票了，船票买到十四号了，十四号机票不改签啊，就划得来嘛，才2500多嘛，就他们反应没问题了，我们那个转来转去现在你就再买啊，就是我们退完票再买那天的呢，现在6000多，对不对？就你回不到什么当初那个什么2500期了，对不对？你回不去了，回不去，变成我们比较积极求变的人呢，但现在就变成什么呢？这样还要多付4000来块钱，这4000块钱，他就不可能再除非他的票价跌降下来，但现在好像不知道啊。所以鬼子昨天我们就暂时我们也没有决定买，也还没有决定不买。但是这是把十四号的船票锁定了，因为那船票太紧张了，你没有船票你肯定就不能走香港走，那你十四号船票走锁定，你必须到十四号那天的飞机，你出24小时之内也不行，你15号走那十四号船票也不行，所以你还要退船票，那我们把连张船票十四号的船票给锁定了，那你我没算，因为你我们钱已经加了4000多，那你到洛杉矶提前10天你还吃住呢，现在又弟兄姐妹给我们住的话你还付人家一点钱啊，那10天吃住还要接近1000美金，那1000美金也要6000-7000块钱，加上我们攒的那个票钱啊，就多了10000块钱。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们鬼子也是很兴奋，结果呢，后来也搞2-3点没睡觉。为什么？因为那个他们1点钟打我们电话嘛，在1点之前就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反转的很快，是不是啊？这个真的戏剧性的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我们积极求变的人现在反而什么？好，现在什么？已经花了4000多块钱出去了，多花4000多块钱出去。现在呢，本来这个票是绝对2000多块钱都不能退的，只能退那个税，不能退那个机票钱。谁知道呢？现在变成是我们全退了，现在变成我们没有票了。现在他们没有退的人反而有票了，没改签的人有票是吧？而且原来价钱的票2000多块钱，然后船票也买到，就是反正就很奇怪。我们也意识到呢，这船票肯定是不正常的，被很多人囤积了。所以现在突然昨天正式说发出通告说。从6月23号开始，买票的人船票不能随便退票，不能往随便就退了。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有你的行程单，近期的行程单和你的护照的复印件，才能给你退票。这样的话，很多人什么？很多人囤积啊，比如说刘毅，你根本没坐那个飞机，你就填了一个那班飞机，把这票先买了。买这什么呢？因为那实名制，你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比如说我退你在我旁边，我一退你就什么，再换成你的名字，你来就买了。就现在这个没办法，就这个不显示黄牛档啊，我随便卖给你是不可能，因为都是市民的嘛。怎么办呢？就是好，你这帮人你控制50张，50张票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我要你赶快准备退票，我准备你马上买，但是就贵了，就300块、400块哈，就他这种方法囤票。所以现在哎，正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觉得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呢？很多有票的人竟然没有船，买不到船票，你懂了吗？这就不正常嘛，因为你的船票跟你的机票应该是先对应的嘛，因为你大陆的去只能走船嘛，没有别的办法去香港嘛，那你现在大家那么大陆订了机票的竟然反馈都没有船票，什么意思？你懂了吗？那就反而给那些没有订机票的人把船票什么给抢了，给订了，所以就不正常。所以昨天就发出通告了，23号之后所有的退票不能够直接退票，要通过核实，可以决定给你退，可能不退给你。 因为你没有机票你就订了船票，对吧？所以这帮家伙就在搞这个，所以现在变成了搞得我们给惨了，搞得我们没订到船票的话就肯定不敢走啊，就只能改签。然后改签之后你原来的2500多现在变成6000-7000多，其实那现在呢虽然把你全额退票了，对不对？
7000多还不如去别的地方。
不，那你现在呢，那你现在再来买这个2000多块钱可不可能了？不可能，因为他现在已经卖到6000多7000块钱，所以这个所以没买买到这个船票，所以现在变成了你现在船票也放出来，被逼放出来了。
那就应该先买船票再买机票，
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那是预定的，但是买船票的预定是说船票还没有卖嘛，那个而且你在订机票的时候他帮你预定了船票嘛，但是过几天告诉你说对不起没有买帮你买到船票，那他不能保证呢，好，不能买到船票的时候他是一个一个这是中间平台嘛，中介平台嘛。
现在地铁不能，深圳的地铁不能到香港。
你还不懂吗？你所有的都不能入关呢，你只能
关了。
哎，你只能是到机场这边是不入关的，直接转机就是直接就挂的，而且你在国内转机都不行，你从广州飞到香港机场再取行李再登机都不行。现在你只能不入境的，借从香港走。
原来我们都坐地铁去
啊！原来我们以前什么都坐过，但现在说，而且只有蛇口港有船，其他都不能去，就而且转机都不行，知道吧？只能直挂。所以你在上海经香港去美国，但是在是行李箱要直挂的，在香港一取行李就不行，只要你取行李出来你就入境了。
国内是没航班的，
有1万多2万多3万多4万多5万多，对，最少都1万多。广州飞到那路上叫中转都要，南航的有一班很好的是2万多，就是直飞从广州机场直接飞美国。
香港是7000多，
我7000多8000多1万多也有，最便宜的还有3000-4000的，那3000-4000那个就有的是要几十个小时转很多地方的，那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什么呢？现在变成 Aaron 跟 Moses 照，现在有14号的机票，而且2000多的机票没动，而且也有船票了。现在变成 Sunny 跟 Don 呢，现在呢没有票了，我们呢没有票了，没有票了。但是我们也买了2张14号的船票锁定在那里啊。那我们这2天要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从明天晚上6点钟开始，就是晚上你买的票不能随便退票了。就是当然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有行程单，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机票我退了嘛，我证明退了这个机票它是可以退票船票嘛，对吧？那就要扣你一点钱了。那现在当然这所以呢现在呢14号的船票我们锁定2张，但是机票到底要不要买回那个6000多块钱那张机票呢？那我们就在祷告，在1天要做决定。就或者他们要我们要买回6000多块钱，就得比原来多4000块钱，多4000多一点，就是我们改签了，积极求变的人反而什么，反而出问题哈，还出问题。所以呢那现在就祷告交给主吧，就出主代理，可能不行的话呢，当然坦白讲呢，因为三年呢跟段单独走就不理想。为什么单独走不理想？因为没有男孩子，知道吧？因为他坐轮椅嘛，那你要段不可能又要拿行李又要照顾他，不可能。如果本来是4个人走呢，另外两个男孩子嘛，特别三种去卫生间的话，只能男孩子帮嘛，对不对？男孩子帮他，女孩子很难帮他，而且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帮他？所以呢，现在呢有点纠结，有点纠结。本来是有一个航班是不错的，日本，就从香港到日本转机到，因为这个土耳其这个航班要全程是29个小时，而有一班呢，从香港到日本东京待一个多少？他一共一全程呢？才18个小时，就少10个小时，知道吧？少10个小时本来就挺好，但是问题是呢，还是这个问题啊。段跟山里单独走的话呢，他坐轮椅就不是很方便，就是一个女孩子跟他单独跟他走就不好，不是很方便。那如果改回跟他们两个男一起走呢，那就走回那就是有点点心理啊。总是觉得多花要4000多块钱，那边要花现在好像只能这样。就我的意思说不是这样，我们就祷告，祷告求主要我们这明天要做一个决定，今天还等一等看看主怎么带领。但是第二天啊，礼拜天啊，我们是14号嘛，15号同样这个机票哈，一模一样的机票就3000多一点，就14号是6600多6700，然后呢15号的机票就是3000多3800左右，就多1000来块钱。
那都订到15号可以？
那不可能，他们那个不能，
他们不能改，
他们可以改，但人家不一定愿意改嘛。
那
而且你船票已经买了十四票的十四号的嘛。哎，
他们愿意改，你能补差价给他，也得花四千多块钱。
不愿意改的话，他一个人都多交一千多块钱嘛。没有啊，但是人家林星说，如果你们实在经济有缺乏，你就改成十四号的，那差钱我补你们啊。那我又我怎么可能呢？他说实在不行，你们说你们就买了什么，就买十四号的机票吧，是吧？不是多四千多块钱吗？如果你们经济有困难，还跟我说，那你怎么做呢？周迪兴啊，说那你们就改回十四号的，反正经济如果有困难，实在有困难就跟我说一声，我来帮补一下吧。那我也不好意思，我怎么可能有困难？你说这个非要说是困难，叫困难什么呢？对吧？你可以就是他是鼓励我们，就是干脆还让他们两个人搞成十四号的票呗。他说还是最好有两个男孩子一起走，他们比较方便，对三人比较方便嘛。那既可以照顾服侍到他的心，又能够他们也是他们最经济的方法嘛。但我们就要就是当然这个钱，我说没关系，既然我们已经要真的要决定出了就出了。那只要能够六千多块七千块钱能够到美国也还可以是吧，再说就是这个过程有点不爽对不对，就是这个概念，你从两千多块钱的机票本来不动的，但是问题不动又不敢不动，又怕什么，怕你晚不动将来改签的时候就要钱更多对不对，那天我改签的时候我要提供四千四百多，就算你比我们晚十分钟就四千八百多，他就改签费四千八百多，那我们担心说再等几天他说你就搞变成五六千七八千你就更麻烦加吧，叫你加，所以这个东西不知道完全在上帝手里的话，他说你可能主动求变，反而你是当然也可能不主动求变，说大不了我这两千多块钱我不要了对吧，那时候废掉嘛，你就不能退票，我就两千五百多机场税五百多肯定退嘛，我就亏两千嘛对吧，两千多最好的打算就不要这两千了就算了，就退票，退票就退回税，那两块钱损失不大嘛，那我们就求变说提前走，至少不把这张票给浪费了，那两千块钱也不要浪费，但是你要多花四千多，那大家都要花四千多也没办法，那你只有是再花四千你才能走嘛，那你就花这四千多就六千七千块七千多一点的机票钱也得走，知道吧，但是反转要命了知道吧，过几天那票又有了，船票又来了，你就尴尬了，这个让你很尴尬，知道吧？
那我估计还是尽快把这机票订还好。我个人这么认为。
祷告主啊，要祷告，这个
是。因为你看这变化真的太突然了，你不知道下一秒又会变成什么。
我身边的班队里面怎么跟我争取说詹姆斯可能不行，你最好提前走。他这个船票你真的没有保证的。
对。
只要你没有船票，你机票就没有用了嘛。
对。
他说他们都劝我，跟我找了很多关系之后，还是说可能都很难。说干脆提前走就比早晚好，早走晚好，早那没办法的办法，就肯定早走，多花钱也得走啊，对吧？谁知道等你花了钱之后呢，又来票了，你懂吗？呀，心里就觉得，哎呀，这个不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啊，就觉得哇，我这个主动求变，主动就变成什么？
不被动。
对，再也回不到那个两千多块钱那种机票了嘛。他虽然给你全额退票了，但是这个东西算补救，还算态度还是不错，对吧？意外情况本来是不能退票的，结果他们主动可以说你全额退票，让我感到吃惊，又反转了。但反转的问题是你再订票呢，坦白讲如果反过来说客观上那个票还是两三千块钱对不对，那你还是没所谓嘛，全额退票对你很大的优惠对吧，对吧，那你转签回来呢，那就是现在的价钱了，就是你原来的价钱一分钱不能少，比现在还贵，对吧，你要把我们四号那个转签的那个价格哈，说一分钱不能退的话，转回来啊，就比你现在卖的票还贵。
嗯，那现在是，我个人为什么这样？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又会变成什么样，所以这个现在
问题是这样的，下一秒可能对对对啊，可能鬼使说也可能就第二天价格又变下来。
这个没人敢保证这个。
对，都不知道，所以人家深圳那边说船票基本很难买到了。因为他们找了深圳一些姐妹的闺蜜，或是深圳海关呐、深圳这个港口那领导啊，就都说不能保证。
对，他们不能保证。
因为你没有船票嘛，他现在这个上帝才带领一切嘛。哎，那当时哎，我让他劝林星赶快转签啊，不然就更麻烦。就他就坚持，不，他不签， 他不懂，不懂现在我变成是守株了。但这种变数是千万分之一的，一分几百分之一的什么？
你这仲裁，你这就是仲裁。
这概率的。
你先两个儿子都去啊？
没有，还大的去，还有另外一个孩子，还有另外一个 Moses 赵，另外一个孩子，他们两个，反正我们四个人，他们两个就是等等等等，就不大不了废掉这个机票。
Moses 赵。
对。所以呢就很有意思哈，好了没关系的，这个事情我们家搞就搞到两三点，就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事情的戏剧性的反转。这个事情现在跟疫情期间发生很多的故事，很奇怪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主的带领在家。昨天我就觉得、哎、大家还有很奇怪哦，竟然昨天晚上放票的时候大家马上第一时间有人感觉得到，我在吃饭之前收去哪儿还是没有，哎大家怎么会有票了，林星那边在上海嘛，他在上海人，他说：“哎，赶快订票啊！为什么十三票出来了？土票出来，因为呢，根据他们下午发的政策，就这个有问题了。就说23号之后，所有的买票的人不能随便退票了，要退票必须行程单跟那个是你所买票的那个证件的复印件一起提供，经过考核验证你没有囤票才会退票给你，否则不退钱，懂了吗？我就知道肯定要买，有吐票来了，对吧？”你看到现在就有人出票，别人出票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没有机票，赶快出票出来。哇，厉害啊！这个世界就是好疯狂啊！
这帮人太可恶了！你看哪个身份证出票，应该把他列入黑名单，不允许他再买票。
袖手带领啊！
太过分了，这些人真的是太有气了。
袖手命啊！啊，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我们就为这个，所以也要从我们的心啊，怎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的心，我们心怎么？最重要，其他的其实真的有是个闪力，我想借着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是在训练我们的心，而不是表面的，一定因为这个东西是人控制不了的，很奇妙啊，闪力带领怎么奇怪的。而且我们签14号那个4号的票，为什么退票你知道为什么吗？又很奇妙，唯一的一班土耳其航空说想把这个6月4号12月4号8月4号这张票那个航班停飞，知道吧，本来是不可能退的，因为他们航空主动说要把这次的飞行任务给停飞了，那一停飞就很有意思了，就可以退票给我们。哎呀，这个是不知道他用了一个综合的方法。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吧，你让我们每一天怎么去经历住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人生道路上真的就像主你所告诉我们那样，明天见如何我们不知道，主啊，但是我们却相信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主啊，你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主啊，都要在写明你自己的心意是什么，主啊，我们感到很稀奇的是你让我们这帮不配的儿女们能够被你所拯救，能够成为你的子民，而且更感谢主，你让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随着年龄增长都会结婚生子，都能够为人父母，但是我们承认生的孩子不是太大的难题，基本上有正常的健康的身体的婚姻，那也有，当然也有也特别困难的还不能生育，但是大部分都能够生孩子，但我们知道最大的挑战是养孩子，怎么教养儿女，这就是主你给我们带领。但是主啊，在我们的传统里面，世界给我们提供的都是方法论，要么就是想办法控制孩子，强调父母的权威，却扼杀了孩子们那个心灵的自由。反之，很多教育系统让我们去纵容孩子，以孩子为中心，就是他们为所欲为，就是孩子们极端的虚荣和骄傲，自以为是，自以为中，自我为中心，带来很多麻烦，这个世界就还是不断的去得到一些一个恶果的报应，是吧？但是感谢主，你又帮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世俗的漩涡里面，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到主的面前，支取你真理的喂养，是吧？好，让我们能够怎么去在慈爱的里面去。用我们的权柄引导我们的儿女们能够健康的成长，该安慰的安慰，该鼓励的鼓励，该提醒的提醒，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最后是该管教的管教， 说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人是太软弱，我们缺乏智慧，我们缺乏信心，我们缺乏能力，我们缺乏技巧，但是我们更是求主怜悯我们能够与你亲近。那我们怎么就摸到基督的心，也就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好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怀意念就会形成我们那些思维模式，然后带出我们这些引导我们从内心的态度，而且态度会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主啊，我们谢谢你，反之帮助我们从外表的这些失败错误当中反思我们内在的问题，怎么让我们能悔改，在主的恩典里面。谢谢你，你悦纳你的子民，你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学习。主啊，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怎么教养我们的儿女，特别在主的慈爱里面正确使用我们的权柄，来引导我们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健康的成长。说谢谢你，需要你足够的恩典。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概念明白很容易，但真的操作起来常常让我们面对挑战，使得我们有时候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个人不要只耽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何况是我们的儿女们。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好的领受你的话语，祝福我们的心怀意念。主要也保守呢，我们现在呢本来四个孩子呢8月14号买好机票了，然后本来预定了船票都订到了，一切都就没有问题，自然就可以走了，等候时间。除非当然疫情的爆发，这个在上帝手里的，或者某个孩子特殊情况到时候生病，那不能够登机，不能够，那都没有办法，当然我们都交在主的手里。但是我们是说在没有这些正意外情况之下就没有问题。谁知道节外生枝是竟然被黄牛党存票，导致没有买到这个船票，那我们又只能选择，那可能每个人的处置方法开始有点思维不一样。那至少呢，我们很快的就保证万无一失，就提前10天去美国，然后也买了当天的船票，之后再改签机票，这样就加进了2倍的钱，被约是原价的再加2倍，也就2/3加上去。那现在的情况，感谢主的是，竟然原来没有改签时候那个船票又来了，那这个事情就变成我们的价钱就上去了2/3，然后再回来不可能。但是又不肯，又今年不想10号提前10天到美国吃住，又要一笔钱，还要找地方住，所以又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呢，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怎么去继续解决之道，让我们怎么去这两天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当然结果交给主，因为我们人只能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基本的判断和信息的了解掌握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主啊，谢谢你训练帮助我们，感谢主又反转到这个原来签转签的机票竟然可以全额退款，这也是又是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说船票没有了，竟然又在中间抢到有船票出来，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有点一波三折，很多事情发生都不是我们所控制和预想得了的。但是主你就继续带领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当然现在 Aaron 跟 Moses 他们是14号的船票跟机票，现在我们要做决定，我们有了14号的船票，但我们到底要不要订14号的那个机票？当然心里要愿意接受，比原来要贵了4000多块钱，跟没有动之前这个一折腾，不但折腾了时间和精力，那还要走点弯路也就罢了，还要多付2/3的钱。那这个求主要带领，让我们如果真的决定走14号，就能够坦然去面对，也接受这些额外的付出，都感谢主。上次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我们需要继续清楚才能带领，因为再订机票又是不能退的，那又要面对很多挑战，所以要慎重的思考。现在当然又要把结果交托给神，有时候要做一些睿智的决定， 有时候你做了决定真的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想望的去走，甚至也有一些损失，额外的损失，我们都感谢你。这就是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继续的在各个方面来训练我们，好让我们有坚定的依靠你的心，不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教宗，让我们学习啊，做父母的怎么更好的来赢得我们儿女们的心，而不是一个表面的行为的改变。求你给我们有在那个属天的看见，求你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专门来应对这些事情。请祝福我们今天一下的观音，也保守我们下午的南海的船期还是暂停，求你来带领，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有同工会，是吧？今天是21号，22号，所以还不是到那个党支会，是不是？这就是带领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安排好我们的计划。那现在呢，面对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教会什么时候恢复现场聚会，请你继续带领，不能显明出来。还有呢，教育施工方面，我们幼儿园阶段孩子基本上都现场上学了，还有一些没有去，所以今天争取去。那现在呢，其他的阶段呢，孩子呢，希望也能够到底在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现场的学习，都去主来带领，来显明你的心意。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也保守我们的健康。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好，我们这个查经就结束了哈。